试着讲一下啊，因为昨天讲到，就是昨天领受到经文要祷告嘛，窄门啊，窄路啊，还有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10章啊，我是好牧人呐，然后要从这个羊的门进去啊，就是羊的门进入啊，我在想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很多的时候很难真实的面对这位复活的主啊，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并不是那么认识他啊，因为我们要行道嘛，你要更多的来认识他，因为行道对我们来讲是有挑战的，是需要被改变的，是需要从自我的信仰里面进入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为特那个时候的还有4天祷告有这一项的内容。那时候是年轻人啊，青少年提出来的啊，就是以自我的信仰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啊。那这个话题真的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诗篇啊，这个因为我在想，我们要从这个信仰要从真的进入。就是要面对这位我们的好牧人啊，我们要从这个窄门和窄路，就这个窄门窄路，就是意思就是要面对他啊，要真实的认识他，知道他的美善啊，我们才会被改变，不然我们的改变对我们是有极大的挑战的啊。就像我们常年，怎么讲？就像我们常年活在一种模式里面，打个比方，你常年。你对这个爱没有什么感觉啊？当然，昨天我听到姐妹分享，就是你对爱没有感觉，是因为没有敬畏吧？好像说是吧？啊，敬畏神不够啊，你这个爱就很难认识啊。就像夫妻啊，你藐视对方，你怎么能领受到对方的爱呢？这是很难的啊。所以呢，就是我在这里等会有个诗篇啊，诗篇第几19章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很清新的出来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经文呢，大家就要去思考啊，去想，因为像这些平时这些经文要是出来，我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默想，看它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来认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使得我们挪离这个愚顽人啊，使得我们有智慧，使得我们认识他就有可以快活我们的心啊，这个意思吧？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在闭眼睛，我就感受到我要从这个门进入，要遇见这位我的好牧人。那么呢，就是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是要求神。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是要求神来天天带领我们啊，遇见这位好牧人天天。但是在天天的里面，对我们要是以自我中心为信仰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即使我们讲了很多，我们要行是很难的，因为我们要行到就是这位牧人，我们要预备复兴，复兴从我开始来改变，就是挑战。 对我们的信仰就是挑战啊。除非你去行，你就知道什么是挑战啊。因为挑战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就是这个挑战啊。那这个挑战就是要我们要脱离一些东西。当然，除非你遇见这位美善的神，你就愿意被改变啊，你就愿意被改变，你愿意把这个行出来啊。不然在一个很深的蒙蔽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很深的蒙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把它行出来的话呢，我们在外面讲的就是全备的救恩也好啊，但是在行的时候，行道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需要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缩减了这个救恩观，缩减了这个全备的救恩啊，给我们的缩减。比如啊，打一个比方，就是模式，就是一个模式啊，就是就打个比方，拿我来讲吧，就是因为我常常分享这个拒绝伤害啊，我要不是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来改变我，我很难从这个拒绝伤害里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模式就是说，我们拒绝伤害以后啊，就有一种模式出来，我们就很容易受伤，而且这个伤不能说是缩减，而且会越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强，你不要觉得越来越弱，你会越来越强啊。那你越来越强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人给你多少的爱呢，你就很难去体会，然后你只体会，你就抓住那个什么东西呢，抓住那个一句话，那个伤害你的一句话，然后来挟制对方啊，就敢，而且对方还已经，对方也受伤，他也会受伤啊，你老体会不了他的爱，他不是也受伤吗？他为你改变很多你也很难，为什么？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极度自我中心的人，那在这个极度自我中心你是走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面对一个谎，你就是这个伤害呢，这个拒绝伤害是你从小长大一个过程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嘛。那么就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你要从这里出来的时候的话呢，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伤害太多了，那个深太深了啊，那个太深的时候呢，你就成了这个模式，那你这个己就很强。你这个急很强的时候呢，那个谎言就会进来，就是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感觉到被拒绝，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老我了，不知道，就是啊，所以什么都是伤害在这个里面啊，这仇敌就掉到什么，我们就掉到一个网络里面，你就掉到一个网络里面了，就习惯了，习惯了啊，习惯了啊，所以这一类的人，像我这一类的人啊，那就是什么呢？爱你很难体会，你只能体会。所以人家给你神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那个啊，你就体会不了，你就在这里面啊。那么你要从这个伤害里面出来，你要破碎啊，那破碎就很难。破碎啊，你破碎不了，承认，然后你首先你要承认你有拒绝伤害啊，你要承认。啊，在这个剧上你的老我血气已经很大了，但是你就是要垫着，而且你感受不到啊，你总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拒绝，别人对你的不接纳啊，或者是他不爱我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已经掉到这个谎言里面了，而且你的老我已经很强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发现神就是要来改变这个啊。当然改变它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就是我看到了天堂的美好，愿意被改变，愿意被改变啊。那在这个愿意被改变里面，那这个天堂的美好成为我里面的一个极大的动力，让我愿意被改变啊。还有就是说，当然它是不断的提升的啊，到后面就是你是为了这位复活的主而改变，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改变。还有就是说你复兴吗？还有就是惧怕，很多的谎言，这个惧怕呢 就是很多的谎言在里面，而且你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惧怕，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惧怕已经压得你很深，很多的谎言，以至于不能走窄门和窄路，你不能走，你走不了，一走就惧怕，为什么要被改变，要被破碎，那你就很多的谎言进来压制你啊，那你就怎么，你可能就只是知道，但是你没有办法，你从来就没想过要活啊，你就只会用你的长处，这是惧怕，还有其他的，还有骄傲傲慢啊，你这个傲慢这些东西都要怎么都要被改变，为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要走窄门和窄路，因为只有窄门和窄路，那个主复活的主在那等着你，他往前走，他来带领你啊，那我就觉得不容易被改变，为什么，我自己打个比方，我记得就是这一天啊，神你要来带领我啊，做了这个祷告对不对，好，那一天来带领的时候的话呢，那他就要给你，他就带领他，你就要被改变嘛，你一改变你就发现你行不出来，马上就可以测试出你行不出来啊，为什么呢，这个改变我们就要做很多的调整，要顺从上，因为没做过这事儿，没想过这件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也很难把这个救恩呢、啊、活出来，那你就去缩减这个救恩，你就是我们讲的都是很，其实神也很喜欢我们的讲的都非常好，但是一旦行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本来都怎么讲，都在这里啊，都听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在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所有听的全部把它缩减，就是从我从家庭啊开始，就是要预备好被改变，好不好，这是我在这等候啊，我不知道这个牧者查验啊好不好，好，我把时间给幸福代表团，好，请抓紧时间啊。啊，我在想 Jennifer 可能要关一下麦， Jennifer 不然我们听到就有杂音啊，可能还是没有，看谁帮他关一下麦。 OK， 好好，张红请。
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更新，主啊，这个更新若不经过压榨，若不经过一个质的蜕变，我们不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的里面，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预备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信心，主啊，真的不再是一个头脑中的，也不再是一个口头的，主啊，你说信心为就是死的，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将你的这些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活泼的道，主啊，以至于可以成为一个两刃的利剑，刺透与抛开我们的骨髓与骨节，辨明我们心中的心思和意念，以致让我们从一切的蒙蔽，哈利路亚当中可以真实的能够醒悟过来，回转过来，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与你的旨意来对齐，与你的心意来相连，主啊，你就是爱，让我们在这一个被制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根基，哈利路亚，主啊，在与你不断的面对面，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线上的时候，能够不断的被坚固，以至于让我们在制作的里面可以持守这个忍耐的道，而持守到底，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因为你说忍耐还当成功，哈利路亚，主啊，就求你来怜悯，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全备的救恩不断地被开启的同时，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不断地来经历这个全备救恩的时机，主啊，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神啊，我们感谢主啊，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进入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也来就是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主你都在一个恩典的里面，不仅是破碎我们，而且要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里面就是全然的被你来更新，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爸爸你全然的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羞耻的时候，我们无地自容，我 我们不敢选择回到你的身边，但是爸爸，你爱我们，你快速地跑向我们，你在人群里寻找我们，你要遮盖我们的羞耻，你要除去我们羞耻的心，除去我们因着羞耻要躲藏你的心，你就是要让我们回家。爸爸，真的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永不改变的，让我们真的勇敢的像浪子一样，让我们可以回家，至少我们回到家里可以得到恩典，因为你是恩典的神。爸爸，让我们不止让我们这个群体不只是去得恩典，去得你的爱，会做回我们的儿子，拿回我们的身份，活出这个身份来。不管我们是要在家里行走，在任何时候，爸爸，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也求你加给我们动力，主要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克服我们的羞耻心，而是勇敢的用爱来回应你，让我们知道因为你是完全接纳我们的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带领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在这个生活中每一天都啊行道都得胜，我们不是为了行道，而是为了得胜，是让你选择让你得胜，而抵挡我们里面那个羞因着羞耻带来了那种骄傲，那种低自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而你是可称颂的主，主啊，在每个世代你都在呼召这个得胜者，愿主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不仅要来成为一个全备福音的这个信息的传递者，主啊，我们也能够真实的活出这个信仰的这个实践者，主啊，我们这就是那个行道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真实的向着自己的使，向着自己的这些主权来使，以至于圣灵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主啊，怜悯我们，主啊，赐我们恩典，主啊，借着我们愿意来，就是愿意走窄门走窄路，愿意与这个耶稣基督，主啊，做我们真实的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每一天，主啊，来胜过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主啊，让我们带着感恩，主啊。带着感恩，主啊，你让我们主啊存留我们的气息在这个世界上，主啊，使我们能够每一天，主啊，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沈牧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回应和祷告。这一次的分享的题目可能是围绕着这个几处的经文啊，就是讲到这个马太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十章啊，这个还有诗篇十九篇啊，讲到这些经文，然后呢再讲到这一个怎么样来啊进窄门啊走窄路，经历这一个被改变啊，就是说生命被改变，从这个自我中心的信仰进到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一个话题啊，特别讲到这一个这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申妈是举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的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胜过被拒绝的伤害啊，这个就是要首先就是要认识承认自己有这个被拒绝的伤害啊，你只有承认自己有被拒绝的伤害，你才可以就是你面对你的问题，不是逃避，不是旁通啊，首先是要面对啊，要能够看见，能够面对啊，所以呢这一个否则是很难啊，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啊，因为有了这种被拒绝的伤害，他就会这一个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从夫妻的关系上面表现出来，然后从人际关系的上面表现出来啊，那么呢这个被拒绝的伤害呢，就是说他很难体会对方的爱，因为他是被伤害的嘛，所以他很难体会对方的爱，对方无论怎么爱怎么改变，他总是抓能够抓住对方 啊，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啊，死死抓住不放啊，极度的自我中心，然后呢，这个就像这个仇敌把这个谎言的这个仇敌要打开大门，所以呢，这个是谎言就进来啊，任何事情呢就都感到伤害啊，就是就像一块这个白布里面呢，它总长的是那个黑点啊，它就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啊，那么呢，它总会有一点缺点。而这一种被拒绝伤害的人呢，他就是他总是可以从对方身上找出来一个黑点，就是说你无论做了什么努力，他总是看到你还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他又感到被伤害，而且他你无论有多少变化，他觉得你一点变化都没有啊，就是他就结果就掉在一个网络里面呢，就出不来啊，就是一个陷阱里面无法出来啊，他这样就描述一个被拒绝的伤害的一个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就要从这个里面出来啊，要出来，所以呢这个就要经过被改变啊，被破碎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呢是需要有动力的啊，需要有动力啊啊，他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看到天堂的美好，就是啊，我要做第三类得胜者，我要被提啊，我不能够就是进到那个黑暗里面去，或者进到下到地狱里面去啊，我为了这一个将来永恒的美好，我也要现在经历这个改变啊。那么呢，这也是一种动力，这是一种拉力啊，这是一种盼望的一种动力，这个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还有更大的动力，就是爱啊，就是爱神，你认识到神的美好美善啊，靠着神的力量，这个爱的力量来改变，当然这个是更大的力量，信望爱啊，是三股领证的神子啊，就是说他能够让我们经历这种改变啊，就是啊，我们的这个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这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这个但是经历改变呢就是说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神对宗教的开启呢，就是说啊，大体我们的灵层呢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胜过世界或者是魔鬼啊，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胜过肉体，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胜过己。那么呢这个被拒绝的伤害呢，它大体上是属于这个肉体这一块啊，就是胜过世界是就是说是第一个层面的啊，就是这个外在世界对你的这个诱惑，就是你的价值观啊，你的人生观。这个是你首先要来胜过的啊，然后呢这一个就往里面走，就是第二步呢就是要胜过肉体，这个肉体呢就是世界进到你的里面了，外面好像对你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呢它其实已经进到它进到了你的里面，成为你的肉体，这个肉体反映的是世界的这个体系，但是它已经不是以外面的形式出现，而是在你的里面啊，这个就这个肉体就有各种各样的肉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其实呢大体上你也可以分为两类，但是它中间的这个交叉混合是比较多的，一类是姐妹们的肉体，一类呢就是弟兄们的肉体，你可以看到它姐妹们的肉体大体上也可以归为一类，大部分呢不是绝对都是情绪失控啊，都是情绪失控，就是这个，但是呢也有少数是弟兄的情绪失控啊，就是那么呢这个弟兄往往都是比较封闭啊，冷漠啊，就是这种内，就是这种啊，就是封闭啊啊，实行呢 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就是每一个人进到细节里面呢，就是啊都是千差万别的啊，但是也有混合的啊，这种啊 有的是冲动啊，有的就是骄傲啊，有的就是自卑啊，面子啊，有的啊，然后他共同的都是自主啊，但是呢，就是你会看到有他的这个表现是不同，有的是惧怕啊，不安全感、羞耻感啊，这个都有啊，所以呢，这个但是要对付这种这个肉体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个功课啊，这个首先就是你要蒙光照啊，看到啊你现在神要对付你的那个肉体是哪一块啊，就是说你那么看清楚了以后要有决心啊，要对准这个目，对准这个焦点啊，就是这一个我这是神要我对付的啊，现在我要来处理这一个啊，你要有这个决心。有了决心以后呢，就是要有方法啊，方法要具体啊，而且呢这个要能够坚持啊，不是他，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啊，他会你有了这个决心以后，神就会来带领你，然后他每一天都有功课啊，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坚持啊，他具体的方法啊，他就会一步一步啊，才可以来啊被改变啊，你知道你这个功课学好了，那么呢神就会带领你晋级，就是提升一级啊，就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啊，就是提升你的在这个凌晨上面提升啊，如果你始终啊没有突破，那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一辈子都在那里兜圈子啊，你没有始终没有突破，就浪费了这个时间啊，浪费了神给你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个啊在这个路上呢，就是说啊要能够来啊学习这些功课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一个啊马太啊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对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指导意义啊，这个马太七章十三节十四节啊，你们要进窄门啊，因为引到灭亡啊，那路是这个那门是宽的啊，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啊，那引到永生啊，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啊。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对我们的意义非凡啊，就是我们需要背下来，然后呢去默想这个经文，然后呢就是来经历它，对我们有莫大的帮助。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领受的这些信息简化，让我们能够就是说把我们领受的这些信息，就是透过一些简单的经文把它就是概括起来啊，就是这个经文呢，就是值得我们好好的默想。这个经文它最大的特点呢啊，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就是重复啊，这个信息就是它重要的信息要重复，它这个进到人的心，因为你不重复很快就忘记了啊，这个信息呢可以就是有一句话来加强，就是边云波这个老弟兄他说的一句话，因为他对比这个中国的教会啊，这个家庭教会跟这个北美的这个教会啊，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一个啊中国的基督徒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进天国啊，这一个北美的基督徒是坐着花轿进天国啊，所以呢这一个他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过去听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正确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一个实际上要用马太第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来理解这句话，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坐着花轿不是进天国，是进地狱，就是耶稣所讲的，就是那个宽的门窄大的路，进去的人多啊，这就是北美的这个情况啊，教会的情况。所以呢，坐着花轿 进天国不是一个选项啊，是进到地狱里面去，这个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谁也不愿意从花轿上面下来走，把它背换成一个十字架，没有任何人会这样做。那么这句话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你一定要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来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它的作用就是它把它很形象的啊，把两种的现象把它凸显出来了。当然不是说的绝对，只是大体上确实是这样子，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用简单的话刻画出来了啊。特别是今天啊，在中国啊，地下的教会都被取缔啊，海外的教会是完全的自由啊，这个基督徒在不同的教会游走。哇，只要有一点不开心马上就走啊，这种好像就是说啊，你很重要，我们需要你啊，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这个顾客啊，就是说这一个21世纪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态啊来看待自己，就真的是做花轿啊。这样的这个状态里面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走这个窄路真的是不容易，他需要有眼光的啊，周围的谎言不断的跟你讲出来，随时都可以动摇的，那个他真的是要有智慧，不然的话就完全活在谎言的里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神是在关照我们啊，就是记住这个两句话，一个就是耶稣的话，马太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一个呢就是边云波这个老传道人他所说的话啊，把这两句话要把它结合起来，你的眼睛就亮了，就不容易受谎言的影响。否则你活在谎言里面，你想要一个坐在花轿上面舒舒服服进天国的人，他要去换成啊，哎，我下来我要背十字架进天国，那是绝无可能的，绝无可能，除非他被唤醒，他被耶稣的话会唤醒，他坐着花轿不是进天国，他是进到地狱里面去啊！唯有坐着这个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人，他才是进天国。你一定要被唤醒，这就是神在加恩教会所讲这么多的信息，启示录啊，比如说我们在讲启示录，那你对启示录怎么看呢？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我们根本听不懂啊！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启示录你要凭人的眼光去看，确实是太难了，太难了。但是神关照我们，他居然恩待我们，把这个启示录的奥秘给我们揭开啊！这个就是说，他提醒我们，基督要来了，你预备好了没有？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就是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耶稣不认识你，你会在那里哀哭切齿。现在我们赶紧预备，耶稣来的时候欢喜快乐，跟进到羔羊的婚宴，如此重要的事情，你说哎，太难了，太难了，没有意思啊！你就会我是举这个例子，这就跟耶稣，这就是跟这个边缘波。这个老传道人他的这个观察就是说是非常准确，这个北美的基督徒都是坐在花轿里面进天国啊啊，然后呢哎，中国的这个基督徒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进天国啊。那么呢，有了这句话就是来帮助你啊，让你知道你是在哪一种光景的里面啊，但是还需要有耶稣的这个话来就是再一次关照啊，就是说这个耶稣的话来关照，就是你们要进窄门，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做花轿，你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引到灭亡，做花轿是下到地狱里面去，不是进天国，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啊！你看北美多少的教会，多少的基督徒，他进到这个灭亡里面去了，他坐着花轿进到灭亡里面，都进到魔鬼的诡计， 没有听耶稣那种简单直白的话都没有人听，哎，但是这个谎言全部都接受了啊。所以呢要什么，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教恩教会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是比别人强，我们比众人都不如啊，我们也是同样的是走跟这个世人是跟这些大多数大流是一样的过去啊，就是来做想做花轿啊，想做花轿进天国。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花轿可能不是做的那么虚畅。感谢神，因着神特别对教恩教会有恩典，就是教恩教会坐在了花轿上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个抬轿的人呢，他总是把我们摔下来，他不知道这哪里碰了，这他脚踏实前蹄呀，可能就老是把我们摔下来。我们花轿坐的不安稳，你知道吗？我们坐花轿都坐的就是说很多的挫折，结果呢，把我们摔下来了，啊，哎，很多人花轿坐的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就一直坐下去啦，那就是成功，成功的陷阱，他成功还不好，大祝福就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曾经也就是非常想要成功啊，渴望成功，但是神呢怜悯我们，让我们失败了，从花架上面摔下来，你知道吗？花架坐得不舒服，结果呢这一摔下来把我们来醒了，哎，我们就听见什么1112011，听到那个同意的信，多少人听到同意的信息根本就不 care，我们听到同意的信息就一把抓住啊，就写一个书签啊，就是聪明童女啊，就是迎新郎啊，相亲相爱啊，家人会中见方走啊，同心同道，聪明童女迎新郎，我们就抓住这个信息，抓住了这个先知的话语，抓住了神的话语，抓住了耶稣的穗子，衣裳的穗子，我们就走上了这一条窄门，走进了这个窄门呢，其实就是神把我们推进这个窄门呢，啊，我们曾经走的都是宽门，啊，大路，都想成功，啊，是神的恩典把我们从花架上摔下来了，啊，结果呢，哎，我们也被动的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走进了这个窄门小路，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看清，看得清楚呢，他才会，你看得越清楚，你的决心才会越大，你看得越含糊，你的决心你就模棱两可，今天犹犹豫啊，今天呢走了这一步啊，这个十字架的路，哎，很难啊，很不舒服，哎，明天又想去，哎，还是爬到花架上去坐一坐，啊，花架多舒服啊，你就在犹豫当中蹉跎岁月，今天坐背一背十字架，哎呀，太痛了，太痛了，哎，爬到花架上去坐一坐，蹉跎岁月，在这里犹豫不决，那么呢，你就很难往前啊，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啊，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越是你看得清楚，你就是什么，越要有决心，你就要有决心啊，这一个决心，你有了这个决意啊，要来走背着十字架。啊，来跟随主啊，所以呢，这个窄门和窄路呢，就是说，在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呢，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这个要跟随主啊，你走窄门，进窄门，进窄路，这个门也就是耶稣，这个路也是耶稣，所以呢，要跟随主啊，就是要圣猫所讲的，就是要。啊，要是求神天天来带领我们，就是要主啊，跟随主，要背着十字架，你自己很难走的，要天天跟着主啊，要天天求神来带领我们啊，圣灵天天来引导我们啊，来背这个十字架，这个每一天的十字架都是不容易背的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啊都要特别的来求神来带领我们走这一天的路。走这一天，每天都需要来求神带领我们啊！没有神的带领，我们是很难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能够走下去的。 因为每一天的挑战都是很不容易的，都不容易胜过，希望我们每一天都来啊祷告，寻求请求神，请求圣灵呢，就是随从圣灵啊，不随从肉体啊。就是为什么你怎么不成被随从肉体呢？你的肉体那么活跃在你的身上，那么就是背着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专门对付肉体的啊，你要宣告这个肉体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宣告不是讲一句就完了，而是背着背在身上，背在身上，系在身上。肉体是被钉十字架的，你不要去听他的啊，肉体给你发命令的时候你不要听，你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就是这叫做背着十字架啊。我现在明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天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肉体一发命令，一发要给你要你这样那样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不要跟我发命令，那么呢使你能够跟随圣灵走这一天的路，十字架的路，而且你每一天必须求神，这样子来求圣灵带领你引导你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这个肉体给钉在十字架上，绝对不允许啊，不能够来啊听从这个肉体的命令啊，然后使我们能够啊听从圣灵的走每一天的路。这个挑战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条路就是走到永生的啊，这个一个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啊，这个找住的人也少，这个就是全备的救恩。是什么叫全备的救恩呢？啊，一点都不复杂，就是进了门以后还有一条路，门是耶稣，路也是耶稣，门是替代性，路是包括性啊。这个耶稣替代性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一道救恩的门。那么呢，我们相信耶稣啊的救恩就是进了这一个窄门，但是进了窄门以后就是一条窄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包括性，他走的十字架的路我们也要跟着走啊，我们跟着他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就可以得到进到永生啊。所以呢，这一个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全备的救恩，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呢你是要听，就是明白了以后啊，你再来看这个经文，你就发现就一点都不复杂哦。原来缩减的救恩就是把入门就当做了全部，忽略了这一条路，我们还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只有走这个十字架的路才可以得胜。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要下定决心，不要在那里犹豫，不要想旁通又回到老路上去啊，走坐着花架又爬到花架上面去进天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下定决心就是跟随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来走这一条得胜的路。这一条路虽然不容易啊，每一天都不容易，但是它是引到永生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决心，神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条路，一定能够啊，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阿门。我有一点点小修正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周爸说的边云波老弟兄他所说的中国家庭教会是背着十字架进天国啊，应该说是过去的中国家庭教会，做过去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啊，过去的啊农村的啊贫穷的那个中国经济还没有大发展之前的那样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家庭教会是背着十字架啊进天国啊，今天我可以说应该也变质了啊，今天的教会应该离这个也很远了啊，已经脱离了，这也是为什么神会在中国再一次兴起环境啊，因为40年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大发展，然后呢信仰的环境呢也稍稍宽松了一些啊，这其实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开始背离啊十字架进天国的这样一条路啊，这也是神要重新把中国家庭教会重新纠回，就是重新把它纠正啊，把它归正归回啊到十字架的路，这也是现在的环境造成的环境重新兴起的原因 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这样的，我自己的体会哈，包括我所带领的这一个啊中国各宣教点哈、啊，我感觉啊不是这个状态，啊也是差不多要做花教的，所以啊，那我现在呢，我想有一点分享就是啊这一段时间呢，在跟啊国内家人来连接，发现有两个现象哈，可能要啊引起注意啊，第一个呢是。这个跟我们这边是一样的，就是大家感觉到行道难，行道难，而且行不出来的苦，啊，行不出来很痛苦，啊，这个行道很难，这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很难，啊，就像进入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感觉，就他不是不愿意，他其实已经开始有愿意，有一批人还是有愿意的，但是呢，就发现自己行呢，行得很难，行得很痛苦，行不出来就很痛苦。痛苦呢，他就在痛苦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引导的，就是有在面苦的时候呢，有的就进入到沮丧了，进入到沮丧，甚至有的可能就认为这学有什么用啊，这听有什么用啊，啊这些每天都分享那么多，每天也学习那么多，也没看到对我的啊得胜有什么帮助啊，他可能就进入到一个歧途哈、啊，就觉得不要听了啊，不想听了。啊，有的呢就干脆呢就离开平台，啊，就不上平台了，有的就不上了，也不服侍了，啊，就是去真实的去那个就去自己呢闭门造句，这个态度呢就是我要老老实实去行道，做踏踏实实去做一些事情，不要听这些东西了，听再多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进入到沮丧。就是很沮丧很痛苦嘛，就像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表达很类似，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的表达也是很沮丧的，也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其实是我们凌晨的一个阶段啊，凌晨的一个阶段啊，不痛苦啊那更糟糕，就是无痛感啊，无痛感呢其实表示他是他的良心其实已经被电烙铁烙了啊，良心其实都已经不敏锐了啊，这个就是他无痛啊，无痛感的人他其实很危险，他常常处在危险中，他还不知道在危险中啊，比如说你的痛感神经已经没了的话，他就很危险，摔跤了骨折了他都不知道啊，摔得头破血流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手都已经啊碰到电炉子了，已经手都烧伤了还不知道啊，没有任何的警觉，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呢，这个是属于麻木状态啊，无痛感状态。所以呢，啊，所以有痛感呢，其实啊，还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啊，就是其实是一个进步，是个进步。过去其实过得挺舒坦的啊，为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过得很舒坦啊。为什么舒坦呢？就是那种缩减的救恩嘛。我反正现在是。躺着花轿进天国呗，反正我已经是信主了，我也受洗了，因信称了义了，我就得救已经有拿着保票了，拿着保险了，这个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我后面追不追求差别也不是很大呀，也就是在天国位置不一样啊，奖赏不一样啊，啊问题不大，我不想追求那么高啊，那我想。来世当拉萨路啊，我今日要当财主，那我两样都拿得多好啊，那因为过去是在这种啊这个缩减救恩观这一个安乐椅上躺着就很安乐安乐了好多年嘛，那因为他的参照系就不一样，他当然安乐啊，他没有觉得有危险，没觉得有任何的这一个挑战，他就在那样的救恩观里面，他过得当然就还算是舒坦啊。我有心我就服侍，没心我也就服侍，就不服侍，我就不行道也没关系。所以呢，过去的舒坦和相对于今天的挣扎和那个和痛苦、挣扎、痛苦还有沮丧，其实呢。今天的挣扎、痛苦和沮丧呢，相较于过去的舒坦呢，其实它是一个进步，它是我们灵程的一个进步，它是我们灵命的一个进步啊。当然，我们还没有进到完全， 在进到了一个路程里面，那相当于当然在这个路程里面，你从过去的那个舒坦其实是虚假的安全感，它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其实是你无痛感，并不是没有危险啊，你个神经没有痛感，那不代表没有危险，其实呢过去的舒坦呢其实是无痛的舒坦啊，是因为缩减的救恩官给我们打了麻醉药啊，我们就无痛了，麻醉一直在里面，它就无痛呢，它并不是真实的属灵的那一种安稳呐、平安呐、喜乐呀、它不是属灵的平安喜乐，它是一种那个非神的信念，虚假的，或者叫麻醉吧，啊，就是有一种麻醉药打进来了，哇，你就感觉到舒坦了，平安了，甚至还喜乐了。那有的那个无痛感的人，可能你摔跤了，他还喜乐呢，哈哈哈哈的笑，那其实是虚假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对他的生命来讲是很危险的。那今天我们相当于把那个麻醉药啊，停止了，现在打清醒剂了。打一针清醒剂进来了，哇，好痛啊，好痛，突然一下好痛啊，哎呀，我怎么这么痛啊，这么，其实你痛啊，本来就是你原来的状态就是痛的，现在呢是恢复那个你正常的知觉了，恢复你正常的知觉，其实这是一个进步，那跟相对于过去的那种麻醉啊，那种无痛，其实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眼光来看待我们今天的那种失败感、挫折感，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满怀信心继续，然后我们就会沮丧控告，然后呢淹没了我们，然后反而跟仇敌留下破口，仇敌就是控告的吧，因为仇敌就是控告者，他很善于控告，他反正打不倒你，他控告把你打倒也可以，你不是警觉了吗，你不是现在清醒了吗，你现在有痛感了吗，那我就用沮丧用控告把你打倒啊，过去呢用迷惑啊，用那个虚假的麻醉把你打倒，那今天我可以同样我用控告把你打倒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小心，我要防备啊，我们适度的那种啊，适度的那个就是近前的那种后悔是好的，近前的后悔呀、悔改呀是好的，但是过头了就成了肉体了，肉体就成为破口了，魔鬼就会来攻击我们啊！这个我们，我觉得这是个普遍现象，不光是国内，我觉得我们这边啊，其实追求行道的弟兄姐妹也会进到这一个困惑的里面，也会进到这个困惑里面，我觉得这个要有一个好的指导，这是属于真理的指导，也对我们自我认识的一个指导，我们毕竟是在进步，这个是一个进步，不是倒退啊，是进步。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就选择退后，这太痛苦了，算了，也没什么用，我听你什么用呢，算了，反正也没什么作用，我还不是失败，算了吧，别听了，真有人就不听了，都不上平台了，不听了，也不服侍了，他就进入真正的就是这个就听了没用，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有点过激，这是属于那种不成熟幼稚，就属于比较幼稚。那现在你整个身体一起同行，你都得胜都不容易，那你一个人去，那当然你更不容易了，其实你就离开了身体，然后你个人去那个，我说我花时间多多的去行道吧，还是实实在去行吧，不听了，听啥呀，那你不要想象的这只是听，这是我们整个身体前行呢，整个身体一同领受，身体一同前行，彼此呢手拉手，彼此呢肩并肩，我们手拉着手的走的都老失败，你一个人走不更失败，所以现在神给了我们这个条件，还能够大家一起手拉手走，你赶紧抓紧这个时间跟身体一同前行，而不是远离身体啊，反正这个身体也不是没用，老失败，那你身体都老失败，那你个体你就更失败了，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离开身体的危害，当然未来可能连身体的这个机会这个恩典都没了啊，逼迫已经逼到我们每进入到个人信仰，进入到家庭了啊，那我们另当别论，那神就 那是到了那个环境，那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那在那个环境里面追求。现在神有恩典，我们还有身体一同前行，过早的放弃这个身体，这个是一个啊不太有智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血气，也是进入到了一种骄傲啊，一种血气和自义的里面去了啊。反正这帮人也没什么用啊，这帮人就是一天到晚分享，一天到晚会说。也没看到他们有什么，也带不出个什么行道的那个力量和恩高了，跟他们干嘛呀？不听了，我们干脆回家里吧，回家里好好服侍吧，真真实实的去服侍，然后不听了，也不服侍了，在平台远离了，根本就跟身体完全开始切割了，哇，这个是完全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呢就是因为自义、骄傲和自义，就觉得这个群体也没什么用，这个身体也就那样。成天就讲啊讲啊讲的，干脆哎呀他们也没什么东西，讲的也不行道，有什么用啊？这种是一种完全一种不成熟的那个一个反应啊。行道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远离身体那你这样行道你会很难的，而且不光难，甚至有可能被魔鬼吞吃啊，你可能被魔鬼吞吃掉，像动物世界一样，他先把你这个群体冲散，然后就落在边缘的那些人，那些狮子啊老虎啊就吃那个边缘的动物，你只要离开这个群体，它马上把你吞吃掉了，你想象的是去行道，可能最终连保你的命都有点难了，保信仰都有点难了，离开身体。所以我要在这里呢，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所以呢我在思考啊，没有任何的定罪大家的意思哈，不要感到被冒犯，就是我们都大家一起前行，我因为你们这样的反应我们也有啊，只是我们可能没有采取那样的行动而已，所以呢也有，那也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警戒，所以是共同共勉，共同警戒，好不好？那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那个非常感恩，我想昨天借着牧者的分享，我们大家都感受到，神就是带我们加恩教会。啊，特别愿意在 YY 上愿意追求的啊，我们都进到一个新的一个行道的这个水流当中啊。特别是周爸讲到，我们今后在分享当中一定要分享你这一周的一个见证啊。这一周那就是包括我们的得胜或者我们的跌倒远落啊，都可以啊。我觉得昨天我们参加进十二。导航小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带一种细心的回应，听进去了这句话，就是我们愿意在每时每刻我们都圣灵都会带领我们，都会引导我们，我们怎么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遇见人事物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回应啊。所以通过昨天弟兄姐妹的分享，真的我们看到大家非常火热，愿意回应，愿意遵行神的这种也带领啊，我们愿意活出美好的见证啊，意思就是愿意为主发光啊。我看分享当中主要是在夫妻上、孩子上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很真实啊，很多的这种愿意真实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宝贵啊。当我们愿意真实，不愿把这些面具包裹拿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神非常喜悦的啊。所以说我们非常感恩，我相信我们现在在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在靠着圣灵，我们能活出神的话。所以大家昨天最后的分享就是我们每一天呼求神，求神来光照我们啊，因为我们不被光照，昨天分享我们极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我们都是在一个老旧的模式啊，批评论断当中，分辨当中啊。那我们要求神光照呢，我们就会看到个人的问题啊。所以最后昨天大家的分享说，我们的孩子不管什么样的光景，最后大家下个结论，我想非常感谢神，都不是孩子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啊，都是家长的问题啊。 有多年的家庭的背景啊，成长的背景啊，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用我们的嘴啊来教导孩子啊，用说对的话，但是呢不见得是对孩子合意的话，不见得能进到他的心里啊。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当我们愿意去爱孩子啊，彼此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同了，我们就看到改变了啊。正像现在穆泽所教导的，当我们愿意让对方改变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先来改变。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正在这个改变当中啊。另外一点，就大家都愿意呼求神，借着方言啊赐下渴慕啊，求神赐下渴慕啊。再就是我们要每一天啊，今天我们就靠着圣灵引导，我们就过得胜的一天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一天。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带领当中，我们的生命真的会，圣灵会帮助我们，会改变我们。好，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特别感恩啊！我觉得牧者们的分享就是让我就是觉得非常的有开启哈。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刚才周爸所讲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替代性，他就是替代了我们的这个罪行。但是当走到这个窄路上以后，我们因着这个我们的里边这个罪性还会不断的犯罪，那么他需要主耶稣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个包括性啊，他走的路我们也要走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实践性，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领受的这个信息啊，把它简化，就好像我们的一类、二类、三类的圣者，就分别对付这个世界，对付肉体，对付我们舍己，不是对付，是舍己。那么这三个这个对应，加上这个替代性和包括性两个简单的这个词语哈，一个对应一个罪行，一个对应罪性。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在这个操练行道，操练把这个心腹三类得胜者主耶稣基督十架的替代性和包括性，这些相对就是说没有那么直观的这些理论，把它实践出来的，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孙爸刚才也提到说，我们就是要进在这个窄门和窄路上走的时候，你是会有这个压迫感，是会有不舒服的感受的。那么你感觉到好像我们在日常这个行道好像也行不出来，好像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困难的过程当中，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成长，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窄路上走，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整个作为一个身体在这个窄路上走的时候，我们会有压迫感，这个压迫感会压的一些弟兄姐妹软弱的，他会掉队的。所以感谢神，那么神借着我们的牧者看到了这样的这个光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就可以就是预先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给大家有一些提醒。真的是那句话，就说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也承认我们这个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大家手拉手在这个身体当中一起走的时候，我们还会掉队，我们还会软弱。那么当我自己一个人去特立独行，我自己要去做一件所谓的光辉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是我自己去行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行得好吗？所以真的有一种就是说这个醍醐灌顶的感觉哈，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确实我们是有软弱，但是我们要更要想到，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或者我们几个小团体走，我们会更软弱，我们更容易跌倒。所以神在圣经当中各种各样的先知，各种各样的这个使徒和他们之前我们的先祖，他们所行的你都可以看到。当我们离开神，离开一个群体，自己去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软弱跌倒。所以感谢神，我觉得神真的是要给我们在这个窄路上走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无论是从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上给我们看到如何去对付我们的软弱，那么从我们这个教会整体如何去走在一个坚实的这个脚步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彼此更加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啊，没有手会离开身体说我自己要到处乱跑，没有脚说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一定是要有一个身体，一定要有一个
耶稣基督这个心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他来引导我们走我们前面要走的路。所以非常感恩，这个行道是不容易的啊啊！当我们在开始行道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挑战啊，会刺到我们里边这个软弱的地方。就像孙爸刚才讲说，把这个麻醉药给你拿掉，然后让你去动手术，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但是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走到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救恩的彼岸，就是周爸在这个三类得胜者当中所讲这个 Z 点。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三十二篇说，当我们的神可以寻求的时候，我们要去寻求他啊，不要等到这个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渡河过去的时候，我们再去寻求他。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就是提醒我们家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神在河对面等着我们，现在河水还没有泛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船或者借着这个河上的桥，我们可以过去，然后呢去寻求他。但是当洪水泛滥，桥被冲的没有了，船没有办法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再去寻求他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去走这个独木桥，走这个窄道的时候，我们国内国外的家人们更是要来一起啊，坚定的走在一起，然后彼此提醒，彼此帮助，然后一同在这个窄桥上走过去。神给我们预备那个光景，给我们预备那个救恩的那个彼岸，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所以非常感恩，神会开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教我们怎么样去对付世界，对付我们的肉体，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去舍己。所以我们只要是有信心，然后有盼望，有彼此相爱，这个信望爱结合在一起，神就会带领我们。所以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好，谢谢。谢谢。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真实的感受，听到每位分享，继续来感受，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就下定决心窄门和窄路，因为主耶稣就在那个窄门窄路的里面，他的不管是替代还是包括，他坐在那里等我们，他要来亲自成就。我感受到就是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啊，孙牧师说的，就是有人觉得好像听了没用，然后就自己去行道了。我觉得这种方式，邓牧师他说他不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一种的方式，我就觉得像整个的身体五重直视，彼此的服侍，那怎么服侍呢？那这个你的资源就太少了啊，一个人。那这个就很容易被魔鬼吞吃，可能还不知道啊。那这个要求神来怜悯，好不好？因为要知道我们里面的谎言是很深的，若不在一个身体里面在行走，不管是快和慢的话，它是整个的身体，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啊。那要求神特别的怜悯了，好不好？好，那我们进入这个敬拜啊，是不是？